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节目结束的时候，咱们说到赫人乌利亚为什么能成为大卫手下的勇士，这个问题在圣经上没有具体的说明，但如果您仔细查考这30个勇士当中的每一个人，您会发现其中还有不少的外邦人，他们都在为以色列人征战，换句话说是为大卫征战，但更确切的讲，他们乃是为永生神耶和华征战。因为这以色列民呢，其实没有什么魅力，更提不到什么财富。也就是当大卫兴起之后，他做了王，稳定了江山，这以色列国在周边各国当中才有了一点名望，也竖起来了一些威严。但这些跟着大卫一起打仗的勇士们可不是到这时候才来投奔以色列、投奔大卫的，他们似乎是在大卫做王之前就跟从了大卫，每次出征的时候把自己的脑袋都捆在裤腰带上，命都挂在刀尖枪尖上，他们英勇杀敌、顽强奋战，为的是什么呀？混口饭吃还是一官半职？大卫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吗？我看都不是。吸引这些人为以色列民征战，为以色列王大卫征战的，乃是以色列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如果他们没有看到耶和华乃是独一的真神，远超其他民族所拜人手所做的那些偶像，那他们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的本族本乡，背叛自己的传统与信仰，来为大卫征战了。所以我在这儿敢保证，赫人乌利亚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在他的心目中，神的约柜、神的会幕乃是他敬拜的对象，乃是他得力的源泉，更是他奋战与保卫的目的。所以当他被莫名其妙地从前线叫回到京城之后，他觉得自己不配回家，因为他心中所惦念神的约柜还在一个简陋的帐幕中，与他同生共死患难的战友们还在前线的旷野中搭营，他觉得自己无功就不能受禄，既然这次被叫回来向大王禀报前方的战事是公差，那他的军服战甲就不能脱身，他更不好意思把手下的人就撂在城门洞自己回家抱老婆去。因为打仗靠的是什么呀？第一是每个战士们的勇气，其次就是战友与战友之间、官与兵之间、兵与官之间彼此信赖的那颗心，团结才是力量。战友之间必须把彼此的生命都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这赫人乌利亚手下也有一群把自己性命交给他的兄弟们，虽然都在以色列元帅总统之下，但每个战将都有自己靠得住的那么一伙人，也就是左膀右臂，比如给他拿兵器的，给他扛盾牌的，为他放哨，给他通风报信的。一个战斗小组由一个勇士来带领，或者说协助一个勇士来征战。平时这领头的人对自己手下的人如何，到了战场上见真功夫的时候，生死都在彼此手中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平时带兵练兵训兵的重要了。所以第一天当乌利亚见了大卫之后，大卫给了他许多的食物让他带回家去看望老婆，乌利亚没这么做，一定是把大卫给的食物全分给手下的弟兄们了，然后又在门洞里头睡了一夜， 他这没回家，惹得大卫是早上起来就发脾气，责怪乌利亚为什么如此不领情。不领大王的情也就罢了，对自己美丽的妻子还这么无情，三过家门都不入，那是咱们以色列人的榜样吗？那是中国人的事儿，你凭什么不回家呢？当然当时大卫是没这么说了，但我不能保险他就没这么想。可不是吗？乌利亚见了大卫之后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先把战况简单的汇报一下，见大卫又懒得听，似乎心里有事儿，所以细节就不用讲了。接下来大卫只是委托他把王对战士们的问候，对元帅与将军们的鼓励带回到前线，这场接见就结束了。可没想到的是，大王并没有把他直接送回战场，乃是要让他回家休息。那怎么行啊，大白天的，哪个战士能休息啊？可他又不能老在宫里头待着呀，你说让这乌利亚到哪儿去？整个耶路撒冷城城墙里头就巴掌大的那么块地方，有几条街几条巷，那真是数得过来的。可一个战将他又不能逛街呀，那一整天可是把乌利亚给憋闷坏了，他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他最怕的还真就是自己的家门。他只好在大卫的宫外头又闲晃了一天，他们家要是在王宫的东边，他就在西边待着，要是在王宫的北边，他就在南边晃悠，反正他是不想看见自己的家门，见到自己的妻子，否则他怕自己忍不住失了自己的诺言，对不起战友们，对不起将军，对不起大王。之间他说不定还趁这机会去了神的会幕，在那儿向神祷告，向神敬拜，这都说不定。因为从他对王的答话中，您就可以听到他心里头是有神的，他惦念的是神的约柜，他用自己的生命征战去保卫的乃是神的子民。不过说实在话啊，这位战将出身靠打仗吃饭的乌利亚，他的情商还真的是挺低的。你不回家可以，但你也可以借这机会给你老婆写封情书啊，派个信得过的给捎回去，就说是爱你的丈夫从战场上捎回来的信儿。他虽然想念你，也珍惜你，更爱你，但是要让你牢牢的记住，今天你在家里的寂寞、痛苦，甚至牺牲都是有价值的。你丈夫今天在外边浴血征战，不能回家陪你，都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你唱两句高调，在老婆面前说几句温柔甜美的话，暖一暖她孤单痛苦的心，有什么不好？嘿，你看这乌利亚还真就没想出这一招，他说不定还硬着心咬着牙想的，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既然嫁给我这么一战士，那你就得过军属的生活，你妈不是也这样吗？这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奇怪的，作为一个女人你就得忍着，我管你有多年轻，我管你有多漂亮呢，你要是真难纳不住出了鬼，嘿，那你可别怪耶和华的律法太严，以色列人的规矩太狠。所以我说这乌利亚他要是个认死理儿的人，他不讲情只认法那也没错，因为他是个战士，一刀一枪出去全都得见血，你说出来的话发了的誓也得算数。我出征之前你不是都说你要好好等着我吗？那你就等啊，我知道打仗有多长啊，你没听过斩不尽豺狼就绝不下战场这段子吗？只有牺牲小我才能完成大我。话讲回来了，有几个武艺高强的人情商不低啊，咱别人不讲，您在中国历史里头能找出几位武艺与情商都高的英雄啊？《水浒传》108个英雄里也就数得过来的那么一两个，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近女色爱老婆似乎就不是男人该做的事儿，更不是什么英雄所为，党国皇上民族事业那才是一个男人应该每天想的，为之所奋斗的，只顾儿女情长都不是英雄所为，私人的感情当中最该守的那就是孝道，爱孝敬自己的父母，其次爱自己的孩子，那也说得过去，老婆那对一个英雄来讲真是可有可无啊，关键时刻都可以剁了给朋友充饥。所以这位赫人乌利亚在中国人的心中那是应该最被理解的。 所以西方历史学家对乌利亚的这种忠诚这个表现相当不理解。有人研究把这段故事解释成当时乌利亚与别士巴还没有正式结婚，只是定了亲，因为别士巴的父亲也是一名战将，看好了乌利亚，决定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他，等战争一结束，胜利归来的时候，咱们就正式成亲，嫁姑娘过门。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里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您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你胡编的吧？您不信您自己查圣经啊，旧约圣经生命记24章第5节就是这么定的。所以历史学家才认为乌利亚还没有正式娶了他的妻子别士巴，否则他应该在家里陪妻子一整年。律法上虽然所写的是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什么是快活呀？那时候哪有旅行、结婚、度蜜月呀？看电影、听戏、逛商场，闲下来就在家里头嗑瓜子聊天，那让妻子快活就是你尽你做丈夫的责任，给你一整年的时间让你的妻子怀孕生子，这样你与你的家族就可以承受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娶媳妇儿、生孩子是头等大事，娶了媳妇儿，媳妇儿生不出孩子的，以色列人认为那是一种咒诅，是耻辱。如今乌利亚出去打仗，无非就是两种可能性：第一，这媳妇儿不是新娶的，他们都结婚好几年了，老夫老妻的感情也没那么深了，所以做到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也就相对容易很多。那你不看老婆，那你也总得看看自己的孩子吧？好像似乎乌利亚与别士巴也没有孩子，所以这问题就来了，又多出几种可能性：第一，俩人之间其中一个患有不育症；第二，就是感情并不深，婚姻是包办的，父亲抑制自己的战友对女儿说，你就得嫁给他，谈什么恋爱啊？那都是几千年以后的事儿。女大当婚，男大当嫁，乌利亚有胳膊有腿的，养得活你，女孩子家家的瞎挑什么呀？结果别士巴含泪怀冤的就嫁了人，嫁的还是个外族人，结婚好几年还死活生不出孩子。您说这样的解释与前一个他们订了婚但是还没有过门，您觉得哪个好一点，哪个更合乎情理？但不管咱们怎么想怎么解释，圣经上可是一口咬定别士巴是乌利亚的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大卫霸占了他的妻，这是犯罪，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更让神愤怒的乃是大卫后来所设的圈套，为的就是要做假见证，以及再往后的谋杀，让忠臣惨死在敌人的刀下，这乃是神所痛恨的，大卫所犯得罪神的罪。那段故事我不用讲得太深，描绘得太准，咱中国人一听都明白，乌利亚死得冤呐，绝对与咱们中国历史当中忠臣英雄受小人奸臣陷害之死有一拼。就是在临死牺牲之时还念赐他一死的皇上圣明隆恩博大呢。您说这乌利亚他有多冤吧？自己亲自带着陷害他的信，他就没想着要打开看看，他怎么就对大卫那么忠诚呢？打起仗之后让他违背作战的一贯规矩，带领自己手下的小部队，在没有大军的掩护下把敌人追到城底下之后，不发一架梯子还命令要攻城，傻子都知道这就是送死，那乌利亚怎么就不撤不逃呢？难道后边有催战队用机关枪顶着？忠臣为什么永远死得那么冤屈？在关键时刻咱们要不要选择也做忠臣，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忠你要看是向谁忠，向一个昏君，向一个腐朽的政权，你要不要忠心？乌利亚的忠心是向着谁的？是大卫还是永生的神？他的死在神面前有没有价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神对乌利亚的评价是相当之高的， 神就是在基督耶稣的家谱当中都特地保留了乌利亚的名字在那儿，而没有提他的妻子别士巴的名。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六节记载到，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您听听怪不怪？您再想想乌利亚的忠心，他值不值？神分配给他的这角色，他演得棒不棒？所以我劝各位，也勉励我自己，一定要向神忠心。其他的事儿我就不多问了。比如这忠诚的人怎么都忠诚的不是地方呢？竟给这些坏人为非作歹制造机会。可赶上这元帅约押，他也是个对大卫死心塌地忠诚的人，我在这儿还非得念叨念叨他。我真不知道他是真忠诚还是假仗义，对大卫发给他的指令那是一个问号都不打。首先，大卫把乌利亚从战场上调回去，这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他不问，二话不说就把战场上的顶梁柱给撤了，像个情报员似的给送回耶路撒冷了。两三天后，这位战将带了封信回来，打开一看，是让自己帮着谋杀这位忠诚的战将。这约押也二话不说，还真就找机会设圈执行。我的确佩服约押这位忠臣，与大卫是心照不宣，他舅舅撅什么屁股拉什么屎，这位是一点不过脑子还是毫无良心？给他弟弟报仇的时候，他怎么那么敢违背大卫的旨意啊？现在帮着大卫做坏事，他却学乖了。看来这世界上啊，把坏心眼子里头发出来的坏点子真正的落实成做出来的坏事，这之间还真需要有很多忠诚的好人或者忠诚的坏人一同来完成，中间只要出一点差错，结果全都会不一样。比如说吧，当大卫看上美女别士巴，派人去请他进宫的时候，那给大卫跑腿的、给他报信儿的，在大卫想犯罪之时多说上一句话，哪怕是微妙的给大卫提个醒，整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就不会这么写了，大卫就不会犯这么大的罪，吃这么大的亏了。如果别人说话大卫不听，让美女别十八亲自说话，您觉得大卫他会不会听啊？所以咱刚才说完了乌利亚，现在再回来分析一下别十八，因为他的确是这故事当中的副主角，没有他的话，今天咱这故事也讲不成。咱们前边分析过，让一个以色列女子爱上大卫，那可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对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您也可以有几种想法，不同的猜测。但在上一讲我也给您说了她的出身与家庭背景，您在此是愿意相信她是个好女人还是一个坏婆娘，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首先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圣经上神可从来没有责怪过别士巴犯罪，别士巴得罪神让神甚不喜悦，那罪全都是大卫犯的，罪的后果也全都要大卫自己担当。所以我在这儿还真不想添油加醋的特地把他说成一个站在房顶上光着身子勾引大卫的坏女人。他洗澡也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每次月经之后都要洁净自己。耶路撒冷那地方虽然不旱，但是水也不多，地方又干燥，再有钱的人也不会每天都冲澡，因为水都得从井里头打，然后一瓦罐一瓦罐的用肩膀往家扛，水是宝贵的，就是洗澡用的量也不会多。有人问了，那为什么要在房顶上？这您自己亲自去古耶路撒冷看看，那不是北京城，没有四合院，人家那房顶也不是您想象那大瓦房的坡顶，人家那是平顶，是个阳台，局部还有遮阳的棚子，四边都有女儿墙，女儿墙的底下开一些洞，目的是让雨水都排到街上，家里头没自来水管，也没有下水道，污水排到街道上的沟沟坎坎的，顺着坡就流走了。换句话说，所有人洗澡都得到屋顶上去，我要活在那时代，要想在家里洗个澡也得上屋顶。但有一点我敢保证，我再怎么洗也不会有人看上我， 派人把我接进宫去，因为咱谁能比得上那美女别是八呀，所以我在此啊还真愿意相信她是一个未嫁的黄花大姑娘。自己每一个月女人的事儿过了以后，太阳也西下了，天儿也不那么热了，悄悄的在屋顶上洗个澡，说不定还有仆人帮着帮她擦身子，用水罐往她头上倒水。她洗澡的时候知不知道高处有人看她呀？要是知道的话，那他敢肯定看他的一定会是大王大卫吗？要是一大群龌龊的士兵怎么办呢？所以你要说他勾引别人的话，这代价还相当大，牺牲性也得相当强。他可知道自己的父亲、自己的丈夫全都是领兵的战将，这做女儿做妻子的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就那么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展现给别人看，所以他的曝光绝对是无意中让大卫偷偷的看见了，只怪他不小心，只顾了旁边，见其他的房顶上没人看他，就脱光了洗澡。那屏风屏风的只能挡平着的视线，大卫是从王宫的屋顶平台上往下看，女孩子洗头头发呀水的都在眼前流，他闭着眼睛顾了上边就顾不了下边了呗。这一疏忽让大卫看见了，圣经形容她是容貌圣美，可没说体型绝佳啊。所以大卫看见她洗澡是不是看见了个满着，那你还得亲自去问大卫呢。我在这儿不多解释，你愿意怎么想你自己去想。之后大卫请她进宫，别是吧也不应该联想到这与她洗澡有关，说不定她心里头还庆幸正好洗了澡，否则自己身上又酸又臭的，见了王那得多不好意思啊。进宫之后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圣经上也没有详说，只提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这其中的故事咱们也可以有丰富的想象，如果咱把大卫往好了说，他可以甜言蜜语的欺哄这女孩，跟他解释做以色列的王有多么大的负担，如何为以色列民呕心沥血，顺便再埋怨一下自己的老婆们一天到晚在宫中勾心斗角，让他的身心都有多么的疲烦。如今看到美丽的他，就让大卫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青春等等等等。然后好菜一味，好酒一罐，他能使计让乌利亚醉，他就不能使计让乌利亚的老婆醉了。大卫那时候已经经历了多少女人了，摆平一个他想要霸占的小姑娘，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谁能反抗得了啊。第二天早上睁眼一看，哎呦，在大王的床上，他是一国之君呢，你怎么给他小鞋穿？自己的父亲、自己的丈夫都由他所管，他到底是好人是坏人？一个未经人事的小女孩，虽然知道这事儿不对，但也不知道是哪儿不对呀。与国家的伟大领袖发生了这种事儿，自己能反抗吗？自己能把他告上法庭吗？当时断案的是谁呀？就是王。所以别是吧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重大卫王在全以色列民中的光辉形象，别是吧才是忍辱负重，灰溜溜的自己回家了。你说他敢怒吗？敢言吗？敢向自己的父母说吗？他什么都不敢，他只能忍着。那您这时候要认为他很早就嫁给了乌利亚，那怎么那么多年都没生孩子，与大卫来了个一夜情，这一下子就怀孕了？他盼了那么多年孩子都没盼着，现在是说有就有？我看可能不是。姑娘此时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准是大卫的，那他不把这事儿通报大卫，他通报谁啊？他只要告诉任何人，他自己的小命就保不住。丈夫不在家，你是怎么怀孕的？众人们会连问都不问，一哄而上就把他拖到城外，往城墙那窝里头一推，一大群正人君子就会义愤填膺的，手下毫不留情的把这怀了孕的女孩用石头活活打死。您说他能走这条路吗？这样他冤枉了自己，也对不住大卫啊。你们打死我行，你们总不该打死王的儿子吧？所以别是吧在第一时间千方百计的，不顾自己的面子，也不顾自己的安危，托人悄悄的把信儿传给宫里的大卫，是生是死，是存是留，大王您自己做主， 让我活着也安心，死了也瞑目。我没权处理自己的生命，我只能完全交托给神了。既然我的名字是与神有约，我要看见神的作为，我要知道神到底在哪儿等着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就先把故事讲到这儿，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分析大卫到底是如何犯了这么大的一场罪。
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